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曾被困在一个由固执己见的人组成的群体，甚至面临那种百口莫辩的不公指控，你大概会懂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那种感觉确实非常压抑。
对吧？就是当你用事实、用逻辑去跟他们说话，对方却直接用权力和规则来封杀你，这时候该怎么破局？
这真的是个极其艰难的处境。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核心素材是来自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六到第八章的深度讲座。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带你探索一场发生在公元一世纪的古代审判。
是一场非常残酷的审判。
对，这不仅是一场充满高超修辞还有历史讽刺的辩论，它更揭示了极其惨烈的危机是如何在重重绝境中被转化成为一场走向全球的运动的。
也就是危机如何变成转机。
是的，故事的核心人物叫斯提凡，这就让人很好奇了，一个普通的早期信仰者是怎么引发一场改变历史的致命冲突的。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一切究竟是从何起头的？
其实这一切的起点在于他所挑战的那个特定圈层。
圈层。
对，冲突发生的地点叫做自由人会堂。如果你仔细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街区集会所。
哦，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将军庞佩俘虏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把他们当奴隶了。
对，将他们作为奴隶带到了罗马。但是在当时的罗马法律体系下，当这些奴隶被赎回或者重获自由之后，他们往往能顺理成章地获得一种极其罕见且珍贵的身份。
我猜是罗马公民。
没错，就是罗马公民。
哇，所以这些自由人的后裔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会堂，等于是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高度特权化的圈子。
完全正确。
因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一张横着走的通行证啊！斯提凡面对的并不是底层的普通民众，而是一群带着强烈精英包袱的海外归侨。
总结得非常精准，而且斯提凡本身也是拥有希腊化背景的犹太信徒。当他走进这个精英会堂与他们展开辩论的时候，你知道真正刺痛对方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知识上的全面溃败。
也就是辩不过他。
对。资料显示，斯蒂凡凭借着无法反驳的智慧和圣灵的力量，在神学辩论上完全压制了这群人。你想想看，当一群自视甚高的社会精英，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领域被公开击败的时候，
那个画面一定很难看。
非常难看，理性的对话通道就彻底关闭了。
这听起来其实很像现代互联网上的某一些行为逻辑。
怎么说？
就是当一个人在事实和逻辑上被对方彻底碾压，发现自己怎么都辩不赢的时候，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绝对不会选择反思，而是直接掀桌子。
是的，恼羞成怒了。
对，通过恶意举报啊、扣帽子或者造谣，试图从物理上或者社交上把对方彻底抹杀。当时这些人也是这么做的吧？
完全一样，他们找来了假见证人，指控斯蒂凡亵渎神。
亵渎神，这罪名可太重了。
是的，但这里令人着迷，或者说隐藏着一层极深的历史讽刺的是，在古代世界，真正意义上对神明最严重的亵渎，恰恰就是发假誓。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那些指控他亵渎神的人，自己正在做着最亵渎神的事儿。
没错。当你呼唤神明来为你作证，但实际上你却在做伪证，这就等于在强迫神明成为谎言的帮凶。这群人打着维护神的名誉的旗号，反而在用最恶劣的方式亵渎神。
天哪，这太讽刺了。他们等于是在利用法律系统的漏洞来进行一场合法的谋杀。
并且是不择手段的谋杀。基纳博士在讲座里提到，当时有一本常被误认是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修辞学手册，
叫什么名字？
叫《亚历山大修辞学》。书中甚至有专门的章节，公然教导那些职业演说家如何在发假誓的时候显得掷地有声，令人信服。
哇，连怎么发假誓都有教科书了，为了赢，道德真的是被完全悬置了。
对，而且你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和摩西律法，在死刑案件中作伪证，伪证者自己本该是被处死的。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赢，已经把自己的命都押上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细节了，他们到底给斯提凡扣了什么具体的罪名，能确保置他于死地？
资料里说，他们指控他反对律法和圣殿。
反对律法和圣殿，但这听起来仅仅是一个宗教层面的神学分歧呀，这够判死刑吗？
远不止于此，如果你仅仅把它看作宗教分歧，就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了。
哦，当时的语境是怎样的？
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社会，圣殿和律法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重心，他们更是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核心标志。宗教和民族主义是被深度捆绑在一起的，
也就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状态。
对，在那个氛围下，批评圣殿就等同于叛国。
明白了，就等于触碰了那个群体最敏感的神经，也就是民族自尊心。一旦有人挑战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随之而来的绝对是暴怒。
历史上充满了这种血淋淋的先例。
比如呢？
比如旧约里的先知耶利米，因为预言圣殿将被毁，立刻就遭到毒打，还被打入枷锁。
太惨了。
还有基纳博士的资料里提到另一位公元一世纪的先知，叫约书亚本韩纳念，他也因为预言圣殿将面临审判，被大祭司逮捕交给罗马总督。
结果呢？
被总督鞭打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
哇，这惩罚也太重了。
这其实揭示了一个社会学规律，当某种观念与国家自豪感深度融合的时候，任何不同的声音都会被视为对整个集体的生存威胁。
这确实不难理解，其实在现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非常类似的运作机制。只要叙事涉及到民族情绪，理智通常就会退位。
基纳博士确实指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现代印证。
我们来看看，
比如在现代美国政治中，无论是政治光谱的左翼还是右翼，顺便说一句，我们在这里绝对不站队，也不认可任何一方的政治立场，只是客观展示这个规律。
没错，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只要有人以宗教的名义宣告国家将面临审判，都会遭到群体的猛烈抨击。无论你是像左翼的杰里米·赖特那样谴责社会不公与种族主义，还是像右翼的帕特·罗伯森那样去谴责某些道德问题，只要你的言论挑战了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国家自豪感，你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这个机制在2000年来几乎没有变过。
是的，人性本就如此。
那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了。等等，既然批评圣殿这么危险，随时会惹来杀身之祸，斯提凡在法庭上到底是怎么回应呢？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反对圣殿和律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
这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了。面对这群高高在上的法官和控道者，斯提凡并没有急于自证清白，也没有撇清说，哎呀，你们误会我了。
他没认怂。
绝对没有。相反，他使用了一种极具杀伤力的修辞策略。在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经常使用一种叫做反控的技巧，
把指控原封不动地还给控告者。
对，斯蒂凡把这种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大量引用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旧约，给这些精英们上了一堂浓缩的历史课，直接把指控砸回了对方的脸上。
也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指控我背叛传统，不，真正背叛传统的恰恰是你们自己。哇，他是怎么把这段历史武器化的？
他首先精准地提炼出了一个贯穿他们民族历史的模式，叫做被拒绝的拯救者。
被拒绝的拯救者。
对，斯提凡提醒他们，你们看看约瑟，因为兄弟的嫉妒被卖为奴隶，结果呢，神却让这个被排斥的人在埃及成为了拯救全族的领袖。
这是一个例子。
再看看你们最尊崇的摩西，当他最初想拯救同胞的时候，同胞毫不留情地质问他，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
这背后的逻辑链条太清晰了。斯提凡其实是在暗示，如今的耶稣正是这位被你们拒绝的拯救者。
没错，
你们以为自己在捍卫信仰，其实你们只是在精准地重复你们祖先排斥真理的错误动作。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他辩护词中最具颠覆性的部分，其实是对圣地这个概念的解构。
怎么解构的？
斯蒂凡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指出，神根本就不受限于某一个地域 或者某一栋建筑。你看，神在美索不达米亚向亚伯拉罕说话，在埃及与约瑟同在，在米甸旷野的荆棘火焰中告诉摩西，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
哇，如果把当时的认知框架打个比方的话，我觉得那些指控他的人其实是把神当成了一台信号只能覆盖耶路撒冷圣殿的局部 WiFi 路由器。
这个比喻太妙了，
对吧？好像一旦出了这栋建筑，神就没有信号了。但斯蒂凡是在告诉他们，神其实是覆盖全宇宙的烽火网络。
确实是这样，
而且这个网络从来都不是他们专属的，任何有神同在的地方，不管是巴比伦、埃及还是沙漠，都可以是圣地。
这在神学上彻底击碎了对方那种狭隘的地域民族主义。而且更致命的是，当斯蒂凡最终谈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词。
什么词？
人手所造的。
等下，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里难道不是专门用来形容异教徒的偶像的吗？
对，
他竟然暗喻这座神圣的圣殿是一座巨大的偶像，这简直是在雷区里跳舞啊。
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做结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紧接着他毫无留情地扒出了这群人祖先最想掩盖的黑历史。
还有黑历史？
旷野里的金牛犊事件。
哦，这个可是大忌。
对，这件事在犹太历史上耻辱到了什么程度呢？连第一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写史书的时候都刻意把金牛犊这段记载给删掉了，
假装没发生过。
对，但斯蒂凡不仅提了，还指出他们祖先有崇拜日月星辰的黑历史。
这真的是在狠狠地打脸了，这有考古学证据吗？
绝对有。基纳博士的资料里提到，后来考古学家在加利利挖掘出了一些古代犹太会堂，地板上赫然印着黄道十二宫和太阳神的马赛克图案，说明占星术在当时渗透得很深。
斯蒂凡等于是把他们最后一块遮羞布也给扯了下来。但这引出了我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说既然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都告诫过，在法庭上挑衅法官是极其愚蠢的行为，斯蒂凡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为什么还要在结尾故意激怒那些掌握生杀权体的人？他是不是在主动寻死？
并不是寻死，因为斯蒂凡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寻求脱罪的被告了，他完全进入了古代深知的角色，他传递信息的决心超越了一切，
视死如归了。
对，在古代演讲中，结为陈词，也就是 peroration， 往往是最具爆发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斯蒂凡指着那些法官痛斥：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这话太重了。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是他们谋杀了那义者，也就是耶稣。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顶点，斯蒂凡看到了异象，他看到天开了，看到耶稣站立在神的右边。
等一下，为什么强调站立这个动作？通常的描述里不都是坐在神的右边吗？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基纳博士指出，在古代法庭的运作逻辑里，一个人站立通常只有两种可能。
哪两种？
要么他是你的证人，准备为你作证，要么他才是真正下达判决的法官。
哇，
这个意象彻底翻转了法庭的权力结构。斯蒂凡等于是在向所有人宣告，真正坐在审判席上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们。
这带着一种极其悲壮的色彩，就像是面对雅典法庭的苏格拉底。而这种权力的反转，我想一定直接触发了对方的暴怒，导致了惨烈的私刑吧。
是的，暴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为了维持圣城的纯洁，不亵渎这片土地，这群人把斯蒂凡拖出了城外。
拖到城外去处决？
对，按照当时执行实刑的传统，受刑者通常会被推下悬崖或者岩架。然后上面的人就会搬起巨大的石头往下砸，直到把他活活砸死。这些自诩为律法卫道士的精英，最终彻底沦为了野兽。
太残忍了。而最让人撼动的反差在于，按照古代习俗，临死的罪犯本应该大声承认自己的罪过，以换取死后的救赎吧。
是的，但斯蒂凡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罪，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反而像耶稣一样，在为那些砸死他的人祈祷，求神宽恕他们的罪。
这种精神力量太惊人了。
对， 而且就在这份混乱与残忍之中，资料里出现了一个悄然登场的关键历史人物。
谁？
那些做伪证的人脱下外衣，放在了一个名叫扫罗的年轻人脚前。
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他是年轻人？
因为我们需要理解古代文化中的语境。年轻人不仅意味着充沛的力量，它更暗示着冲动、易怒、狂热和缺乏控制的攻击性。
也就是说，扫罗虽然年轻，但他显然在这场迫害中扮演了核心的推动角色。他试图用一场残酷的屠杀彻底扑灭这股新兴信仰的火种。
没错，他发起了极其猛烈的迫害。
但如果今天我们拉长历史的长焦镜头来看，这正是整个事件最具讽刺意味的转折点。斯提凡的死并没有像扫罗预期的那样成为结束，反而成了一场大爆发的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最核心的机制，极其惨烈的苦难是如何变成催化剂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斯提凡死后，一场令人发指的全面迫害爆发了。当时的律法严禁为被处决的死刑犯公开哀悼，但有一群虔诚的人无视禁令，冒死安葬了斯提凡。
这胆子太大了。
是的，基纳博士将其类比为古希腊悲剧安提公涅，或者是刺经托比特书中那种冒着生命危险埋葬亲人的英雄主义行为。
紧接着，扫罗开始挨家户的抓捕信徒，不仅抓男人，连女人也不放过。
这立刻在耶路撒冷引发了大规模的逃亡潮吧，
发生了大反转。资料记载，极其讽刺的是，原本领导教会的使徒们居然留在了耶路撒冷。
啊？使徒们没跑？
对，反而是那些被驱逐的普通信徒，特别是像斯提凡一样说希腊语的希腊化犹太信徒，他们被迫逃亡，结果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
哇，所以他们的希腊化背景在此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这群人一直留在耶路撒冷，这个信仰可能永远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性保守教派。
完全正确。当这些拥有双重文化背景、懂希腊语的信徒被驱逐时，他们自带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反而成了跨越地理和民族边界的最佳工具。
这让我想到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扫罗和那群鹰鹰的做法就像是试图用脚去踩灭一朵成熟的蒲公英。
哦，这个比喻怎么说？
他们觉得这东西碍眼，就试图狠狠地踩灭它，以为踩碎了、碾烂了，危机就解除了。但自然规律是，你踩得越狠，带起的风就越大，那些原本聚集在一起的蒲公英种子反而顺着这股狂风飞得满世界都是。
太贴切了。扫罗本想扑灭这场火，却无意中扮演了那阵吹散种子的狂风。历史的走向完全印证了这个比喻。
他们都逃去了哪里？比如与斯提凡同属一个群体的腓力，他将信息带到了撒玛利亚，打破了数百年的民族隔阂。随后他又传给了一位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廷臣。
传到了非洲？
是的。金纳博士解释说，这绝不是什么高开低走，因为在当时的地理概念中，埃塞俄比亚代表着人类所知世界的地极。
哦，这就预示着信息走向世界的开端。
没错，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扩张，更是斯提凡生前那篇神不受限于地狱的辩护词在现实中结出的第一批果实啊。
没错，基纳博士在这里引用了启示录中七个教会的例子来总结这个规律。他指出，受逼迫的教会，比如士美纳教会，往往比那些安逸妥协的教会更加坚定。苦难带来的是纯粹。好的，我们今天拆解了这么多，我们看到了一场发生在精英会堂里的辩论是如何演变成不公审判的。我们见证了斯提凡如何用深厚的历史底蕴撕开了民族主义绑架信仰的伪装。我们更看清了一场看似失败的辩论和残酷的处决是如何因为信徒的流散而成为了走向世界的起点的。神如何利用看似灾难的事件来成就了更大的途径。
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翻转。
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无论你现在是否在职场上面临了类似于斯提法那样的不公与排挤，或者你的某些精心规划的计划刚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斯提凡的故事都在提醒你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在历史的更长维度里，你今天的绝境很有可能正是把你推向更大舞台的推力。
苦难往往是伪装的祝福。
没错，在今天的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悬念，你可以自己去探索。如果当时没有这场极其残酷的迫害，如果斯提凡为了自保没有去激怒众人，早期的信徒们是不是会一直舒服地待在耶路撒冷的舒适区里，最终仅仅成为历史上一个默默无闻的本地小教派？有时候，为了让我们走向世界，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场把我们彻底赶出舒适区的风暴？